现在时刻九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点。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九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来先告诉大家一个最新的国际消息哦。在台北时间呢，美国总统川普啊，跟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啊，还有英法德等等的欧洲的领袖呢，已经见面了哈。那上个礼拜呢，川普才跟普丁见过面哈。那昨天啊，应该说台北时间今天凌晨哈，美国是昨天18号了啊，他们两个见面了哈。在他们两个见面之前呢，很多人都说这次泽伦斯基去啊，有这个欧洲的大国哈陪着去帮他壮胆。为什么呢？因为在2月份的时候，川普跟泽伦斯基在白宫会面哦，气氛非常的火爆，所以在这次会谈之前呢，也很多人哈等着看好戏哈，想说可不可以再看到他们两个精彩的辩论哈。可惜让大家失望了哈，并没有啊，气氛还蛮融洽的啊。甚至呢川普哦还称赞泽伦斯基说哦，他穿的这个黑色西装很帅哦。好吧，不管怎么样了哈，他们两个的会面的确是国际关注的焦点哈。当然了哈，刚刚讲说有七位的欧洲领袖呢陪着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去跟川普会面，但是哈，他们是分开见面的哈，并不是说七个领袖加泽伦斯基一起出现在白宫哈，而是川普呢跟泽伦斯基谈，然后呢再另外跟这七国的领袖会谈哈。好，那昨天这个会谈呢今天啦哈，台北凌晨的今天，到底会谈之后有没有达成什么共识呢？好像也没有啊。但有报道指出呢，在出发前往美国之前呢，泽伦斯基跟美国已经谈好了一个协议。什么样的协议呢？就是要跟美国买1000亿美元的武器哈。当然这个没有获得美国跟乌克兰的证实啦哈。可是呢，大家也在之前的报道里面哈，也可以看到说，川普跟这个泽伦斯基呢，一定会针对接下来怎么跟俄罗斯谈和谈哈，然后呢，会不会来做土地的交换哈，还有什么保障啦，还有等等制裁的问题啊，一定会谈到。只是说呢，现在呢，并没有得到任何的这个消息跟共识出来哈。大家都认为说乌克兰呢割地是跑不掉了，好，到底要割哪些的地给俄罗斯呢？这个应该就是会谈的重点。那至于两方是不是真的能够停火呢因为川普很想得诺贝尔和平奖所以如果谈成的话，他可能觉得他自己可以得奖。但我必须要说这是个人的意见诺贝尔和平奖如果真的颁给了川普那我觉得这个奖呢基本上他公信力就没有了你看川普把世界搞得那么乱，他还可以拿一个和平奖，那不是非常的讽刺吗好，不管怎么样了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已经打了3年多了，现在呢似乎真的已经往这个 停战啊，或者讲停火的阶段来迈进了哈。那有进一步的消息，我们也会在节目中呢来跟大家报告了。好，这个是最新的国际消息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金融市场的变化。然后我们今天呢，先要看台股哈。先来看台股今天开盘的状况是如何呢？目前台股开盘之后呢，涨了 61.75 点。啊，来到24544点。为什么要看台股先呢？主要就是因为昨天台股终于哈，再度创下了历史新高啊。昨天的收盘指数是24482点，这个盘中呢曾经来到了24515点哈，那突破了在2024年去年7月10号所创下了24416点的收盘高点啊，所以昨天台股创了历史新高啊。那当然啦，创历史新高的同时呢，市值呢也这个创新高啊。我们的上市的市值呢来到了78.89兆元，上市上柜呢合计85.36兆元啊，所以呢昨天呢台股呢算是给投资人少去了 Monday Blue 这个情绪啊，只不过昨天开盘的时候呢其实是还小跌了齁，跌了77点齁，而且呢台积电的表现也平平齁，所以大家就认为说应该不会创新高了齁，在昨天齁没想到周围的让大家看到了齁。啊，昨天的台积电虽然呢表现平平齁，可是像联发科、鸿海两大全职股以及鸿家军齁，以及一些中小型的个股齁，我们昨天在节目中专家才讲说中小型的个股最近表现齁也不错齁，所以中场是上涨了148点，成交量呢也来到4578亿元齁。最近鸿海跟鸿家军的股价呢的确齁是有所表现齁。那至于三大法人的部分呢总共是买超了 63.7 亿元，其中外资现货呢是买超了 46.3 亿元齁。那至于投信的部分，这是买超了 17.3 亿元，自营商也是买超了不过呢买超金额并不大，只有786万元齁。所以呢三大法人都站在买超的这一边齁。那我想散户也非常捧场齁，要不然不可能昨天的这个指数齁可以冲高齁收在历史的高点。那今天呢它只要涨一点就是再创历史新高。那目前涨势有稍微又回来一点点齁，目前呢只涨了15点齁。那希望今天呢收盘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台股在创历史新高齁。我们要跟美国来学习齁，你看美国的这个 S&P500 指数还有道琼工业指数齁一律在创新高啦齁，所以呢我们也要来跟美国看齐了。好，那昨天的美国股市表现又是如何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下跌了 34.3 点，跌幅呢是 0.08%， 几乎维持在平盘，收在 44911.82 点。 S&P500 指数呢则是下跌了0.01%啊，跌了 0.65 点，也是大概维持在平盘啊，收在 6449.15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03%， 涨了 6.79 点，来到 21629.77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上涨了 0.41%， 涨了 23.58 点，收在 5776.31 点。其实四大指数的涨跌幅度都不是太大所以呢这个昨天呢基本上呢市场比较偏是观望的走势了。那这礼拜要观望什么事情呢？就是呢美国的联准会主席鲍尔会在这个所谓的 Jackson Hole 齁，有人翻杰克森霍尔，也有人翻杰克森洞啊，这个每年都会在这边举行的各国的这个央行的主席的齐聚的会议齁。那到底鲍尔会在这边释出什么样的一个货币政策的讯息，大家都非常的期待齁。那再加上昨天刚刚有说了嘛齁，川普跟泽伦斯基的会谈呢让市场的气氛呢好像也是偏比较乐观一点点，大家认为说能够坐下来谈齁，对于俄乌的停火齁或者说停战齁基本上呢会是 这个有一些期待哈。不过呢，我刚刚也说了哈，因为在这次的和谈里面呢，大家一直认为说乌克兰应该是这个割地了啦哈。那可是呢，乌克兰这边是坚持说呢，不会割让领土给俄罗斯哦，所以这点要怎么突破呢，还有待观察就是了啊。好，这是昨天的美股的指数的表现。那至于个股的部分的话呢，像半导体的重点哦，辉达涨了 0.86%， 博通涨了 0.19%， 台积电的 ADR 则是上涨了 1.06%、日月光上涨了 2.75%， 联电则是下跌了 1% 啊。好，这个是昨天美国的股市的表现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元的部分啊。美元的部分的话，昨天呢是上涨了 0.29%， 来到 98.14 啊。因为美元的走势啊，在上个礼拜公布了所谓的 PPI 的数字之后，市场对于联准会要降息的预期稍微降低了一点点哈。那再加上呢，川普跟这个普京还有泽连斯基都会面了哈，市场呢比较偏乐观的期待，所以呢也推升了美元的走势啊。于是呢这美元有出现了小幅上涨哦。那对于其他的货币的部分的话呢，目前欧元对美元呢是来到1欧元兑换 1.16 美元左右，那兑换日元的部分来到1美元兑换 147.81 日元左右哈。同样的哈，也是在观望啊，接下来呢鲍尔啊会不会在杰克森霍尔这个会议里面呢，来有什么样的一个谈话就是了哈。好，那这是美元的部分哈。那至于这个油价的部分的话呢，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昨天上涨了 1.14%， 上涨了75美分，收在每桶 68.44 美元。那至于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上涨了62美分哦，然后涨幅是 0.99%， 收在每桶 63.42 美元哦。这个呢油价的部分呢，这个一样也是观望未来哈，俄罗斯跟乌克兰这边呢到底情势发展是如何。那当然如果持续紧张没有谈出什么个结果来的话呢，对油价来讲哈，应该就会有推升的力量。可是如果谈得很好，若有结论认为说因为对俄罗斯的制裁可能就会解除，对于原油的供给可能就会增加，那这样子的话呢，可能哈，油价就有可能就会下跌啊。好，那就看看咯，两方应该现在不止两方，应该讲三方哈，应该讲四方哈，美国、俄罗斯还有乌克兰以及欧洲国家哈，这四方呢到底要怎么样来决定俄罗斯跟乌克兰的命运，尤其是乌克兰呢，其实说实在话哦，近三年多的这个战争呢，真的不管是俄罗斯或乌克兰啊，我觉得都不是赢家哈，因为包括人员的伤亡啊，财产的损失，这真的是难以计数哈，所以战争啊。没有一家没有一方是赢家哈，那所以呢，我们也希望他尽早的赶快结束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昨天的油价的部分哈。那至于其他的消息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台币的部分的话呢，昨天的台币哈是贬值的 4.6 分哦，来到30.056元哈，改写了近三个月来收盘的新低价。最近的台币呢，贬值的走势比较多哈，我想这个可能对于出口商来讲，稍微舒缓了一点压力了哈。那至于会不会继续贬值呢？可能要继续观察下去哦。这个关税呢，也有息息相关的关系在了哈，还得看我们之后关税的谈判会是如何哦。我们有没有可能再降低一点呢？还是哈，这个有可能还会被加上去，这个都是未定之数哦。再加上半导体啦、药品类啦等等，这个关税都还没有最后决定哦。所以呢，台币的走势呢还有变数存在就是了。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呢要进行礼拜二的大趋势加单元。
事都还没删，你待我的好，我却错手毁掉。也曾一起想有个地方睡觉吃饭，可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宽，也凑不到墙板，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够，都留一半带走，给你形容美好今后，你常常眼睛会红，原来心疼我，我那时候不懂。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没给你，我一生有愧。假如我年少有为知进退，才不会让你替我受罪。换一生多喝几杯，和你现在那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吗？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掌握趋势就等于掌握财富，大趋势家为您追踪国内外财经环境的变化，剖析产业的趋势发展，让您轻松成为财经赢家。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礼拜二的大趋势家单元呢，我们又到了跟哈佛商业杂志全球繁体中文版合作的时间哈。过去几年呢，这个哈佛呢都会做一个女性 CEO 的调查齁，我们也知道在全球呢现在是女力崛起啊，在职场上呢你可以发现齁，女性的表现是越来越杰出了齁，有很多公司的 CEO 齁，的确都是由女性担纲，而且也有杰出的表现齁，所以哈佛杂志呢在这几年做的这个调查里面呢，也帮大家找出了台湾最佳的上市上柜公司的女性 CEO 齁，那今年的结果又出来，那有哪些人上榜呢，那又呈现什么样的一个趋势呢，今天呢我们就跟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全球繁体中文版的副总编辑张彦文来好好聊聊。彦文早安。
杰夫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今年是第几年啊你们办这个调查？
第三届，我们两年做一次，从2021年开始，然后今年是第三届。
第三届齁，就两年一次的这个调查。先跟我们讲一下，这次的调查跟以往调查有什么不一样的评选标准，或过程有什么跟过去相异的地方吗？
好，因为我们从2021年起齁就开始做这个女性 CEO 的调查。我们也算是国内唯一做这个全面性女性企业领人的调查的媒体哈。然后我们是看到说现在很多这个杰出的性领导人，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其实现在女力崛起，那其实在企业界也有很多杰出的女性领袖，那但是呢为什么我们要把女性特别独立出来哈，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说看一下针对女性领导人在这个企业领域，其实因为大家都知道在企业界其实女性领导人还是相对少数，
是，
但是其实这几年已经有一个很大幅度的成长，所以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2023年上一届调查的时候哈，所有我们受评的女性领导人是225位，但是两年后已经提升到36位，等于两年期间对，就增加了101位的这个企业女性企业领导人，所以增加的幅度相当快。
所以据我知哈，我们这几年不是在强调什么 ESG 的这个评估吗哈，那这个 G 就是公司治理的部分，我知道这两年很多机构在评个公司治理的时候，会把一家公司有没有女性的这个员工或女性员工的比例或者高阶主管，都把它列为是评 ESG 的标准里面，对不对？
对对，包括女性员工，包括董事会里面女董事的成员比例，其实都会列入这个 ESG 评比。我想大家都知道，现在开始那个上市柜企业未来都必须要交这个永续报告书，
是，
所以他们对于这一块啊，其实也相对，因为性别平权这一块，其实大家关心的议题，其实也是企业关心的议题。
所以所以
的确有很多女性企业领导人，他们是本身杰出，有的时候因为有很多女性领导人也会说啊，其实你们讲的我们这样好像我们是保障名额，其实不是啊，他们其实本身就是相当杰出，他们自己也非常想凸显这一点。
是你刚刚就讲嘛哈，这一届跟上一届比，光是符合资格的人就算这个倍数的成长了哈，所以这个趋势应该是蛮明显的，那你们其实也是眼光蛮准的，蛮早的，六年这个下来呢，这个也帮大家发掘了很多上市上柜公司杰出的女性 CEO 哈。好，那今年在那么多这个符合资格人数增加了嘛，但你们名额上面不是说名额，就是说你们在评选上面标准上面会不会有些变动呢？
其实我们标准原则上是相似的哈，就是我们一直都是采用这个原来美国版哈佛商业评论，他们评比全球CEO 的两个主要的指标，一个就是任内市值成长总金额，另外一个就是累计总股东报酬率，这两个都主要是在财务面的影响。
是，
那在台湾我们特别把那个大家比较熟悉的每股税后盈余，就是 EPS， 这个要加进去，因为很重要嘛，你能不能为股东带来或者第一相关人带来很具体的收益 EPS， 这件事情其实一直都是我们国内衡量企业重要指标，就我们在国内的企业领导人也把这件事情纳进来。 另外当然很重要 ESG 这一件事情哈，我们也把它纳入里面，我们的评比指标里面占10%，因为 ESG 是未来的趋势，而且未来也会是评断一个企业好不好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所以 ESG 我们也让它有占10%的这个分数占比哈。那我们这次全台湾一共是1800多家上市柜公司，那就像我刚刚讲的，那到今年为止，一共有326位的女性，不管是董事长、执行长或总经理，好，那然后上市柜的比例其实是接近的啦，因为我们刚刚说326位里面，哎，187位是上市，139位是上柜，
嗯，好，
所以比例是还蛮接近的，都有很多这个杰出的女性领导人，
是，
因为
因
为这个人数增加了嘛，哈，那我们这个评比的这个我们受的就是受上榜人数不变的情况下，所以当然这个上榜率就降低了，
就竞争更激烈了。
对，
是
因为原来是上一届就是2023年的时候大概是13%左右的这个上榜率，
嗯，
那今年就变成9%不到10%。
哦，
竞争更激烈，
两位数变成个位数了。哎，这所以就可以看到啊，这个女性的这个杰出人员越来越多，不过要来角逐你们这个奖项是越来越困难了。那在这个女性 CEO 的这个他们在职期间，我记得你们在评全球 CEO 的这个评比里面也有规定说他必须要在职多久以上才能符合这个资格，对不对？
2年以上，因为我们希望说不是一个很短期，因为大家也知道有的时候公司的，因为我们刚前面提到了两个财务指标，其实有一个指标其实跟股价有蛮密切的关系，那我们也不希望有些公司突然一下股价暴冲，就好像但有可能只是短期现象，所以我们希望这个CEO 至少就认识2年啊，作为一个比较长期性的这个评比。
也对了，因为你如果太短期的话，坦白说有些成绩可能在他任内创造，而是前一任创造也说不定嘛，哈，所以这个把这个在职的时间至少定为2年以上，算是比较公平的一个评选方式啊。好，那我们就来看看今年的评选结果是不是请彦文来帮我们揭晓跟分析呢。
好，那么来看一下，其实这次哈，两个冠军都是卫冕者，就是他们2023年就是各自是上市跟上柜的第一名，
哦，
到今年仍然是第一名。
嗯，
对，一位就是那个那个中就是上银科技的总经理蔡慧卿，
是，
她是上市女 CEO 的第一名。
嗯哼，
那另外就是环球金源的董事长徐秀兰，她是上柜企业的第一名，他们都是算是蝉联冠军。好，
嗯，是，
但是我要特别讲一下，因为我相信我们听众朋友里面还是有很多对于产业的动态还是蛮熟悉的哈，可能会觉得，哎，为什么呢？这个精密机械其实就是工具机相关产业了，最近不是很不好嘛？然后受这个汇率的影响，其实最近下滑的很严重啊。
对。
然后另外，环球金其实最近的状况也不是那么好，但是我还是要强调说，因为我们这个是比较长期性的评比哈，
嗯，
因为这两位女性企业领袖其实都在职相当久的时间哈，因为像蔡慧卿2008年就任哈，所以现在已经有17年，将近18年的时间了哈，
嗯，
所以等于是她一个长期性的表现，当然最近是情况比较不好，这个我们知道，因为这个大家知道川普的关税政策，然后汇率的影响哈，所以工具机产业最近是有一点逆风的情况了，
嗯，
但是他这个接任十几年来哈，其实就是一直累积这个企业的成长动能。其实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因为现在上银现在在进行接班，他们的创办人要交办给的交办二代的这个，也就是现任董事长卓文衡了。
嗯哼，是。
蔡慧卿其实也是一直在协助这个交办的过程，好，其实这也是他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不过他是专业经理人了哈，但不是他不是靠家族企业上来的嘛哈，所以他的能力基本上应该是受到肯定，要不然也不会待那么久哈。
对，
啊，
对，其实这两位都是专业经理人，另外一位就是徐秀兰，徐秀兰外号叫金元女王，
对，嗯，
那
是，
那他就是真的更是获奖无数，除了那个 它不只是，其实不只是2023到2025连庄这个第一名哈，它其实从2021年就已经是我们这个从第一届到第三届，它全部都是。
所以第一届到第三届都上榜了，只有它吗？
都上榜其实不止它，但是它是连三届冠军。
连三连霸哦，那真的更不简单了，对不对？所以它也是专业经理人的角色，对不对？
对对对，
是。但是
因为现在就是环球金其实最近是比较受到一些挑战了，而且他们之前的并购案
不太顺利
对对对，德国的并购案不太顺利，其实也拖累了他们一些营运的表现。
不过这个就是你刚刚讲，你们是比过去的长时间的评比嘛，你们公布的时候很多事情可能也还正在进行中，还没有发生嘛。尤其是关税这件事情，我相信可能对下一届你们评比也会有一些很影响才是，就是不过讲到这边，我可以先问个题外话，那你们在这次选拔之后跟他们这接触的过程当中，应该也问到关税的事情吧，那他们会怎么看呢？不只是这两位啦，我说其他的这些有入榜的 CEO， 你们应该也跟他聊过这个话题吧？
是是是，其实这个关税哈，真的是绝大多数的企业领袖都非常担心的一件事哈，因为这东西未来到底怎么走，其实到目前为止我想大家都知道还处在一个混沌不明的状态哈，之后会有什么影响，虽然很多企业都已经知道这件事情要提早因应，可是这件事情其实有些企业领袖会形容它有点像新冠肺炎，就是说它现在你已经知道这件事发生了，可是你不知道它会延续多久，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结束，什么时候会尘埃落定。所以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其实真的是蛮困扰的。当然他们现在也希望等于这叫什么超前部署，能够先准备好一些必要的措施啊，当然尽可能希望把这个关税的冲击减到最低，但是也其实他们也都承认这个冲击可能是无法避免，未来一定是会造成一些影响。
是，我相信你们也继续会帮大家挖掘这些事情哈。那回来讲这次的这个女性 CEO 的调查的结果，刚刚有讲到卫冕的冠军哈，蔡慧金跟徐秀兰两位哈。那在这一次的榜单里面，还可以看出什么样的趋势，还有什么样的特色？有没有哪些女性 CEO 在这次评选里面让大家感觉眼睛为之一亮的呢？
那其实因为我想大家都知道哈，我们台湾是高科技产品跟服务为主，所以这个整个从我们过去不管是评比台湾的百大 CEO 或者到女性 CEO 这件事情都还是有这样的趋势哈，就是还是以高科技产品跟服务都是占主流。像我们这次上榜的上市20家企业，20位女性企业领袖跟10位上柜企业领袖呢，其中21家也可以说是21位哈，都是高科技产品的情况。尤其在上柜企业里面，10家上柜企业里面，9家都是高科技产品。
这时势所趋吧，可以
对
不对啊？
当然，一方面它也反映出女性在科技产界也是逐渐建立了领导地位哈。但也很明显的看出我们台湾的这个产业发展还是主要在这个 ICT 的领域为主要的发展重点。
是，是。
那其他可能还包括一些传统制造业啦、金融业啦、建材营造、生技医疗啊，这些相关的领域。那当然，女性 CEO 的年纪哈，我想大家可能
也很关心，没错，对，
平均年龄哈63.5岁。
其实不低耶，对，有一点年纪耶哈。
我觉得其实这跟台湾整体的环境其实都相似，就像我们做台湾那个百大 CEO 调查，其实也是年纪都偏高哈。所以我们都觉得，不管是男性 CEO 或女性 CEO 这件事，尤其台湾很多创业家，到现在其实已经都到了差不多要
交棒
的时候，
对，没错，
对，所以年纪都偏大，所以很多也都很关心这个二代班的议题啊，所以这个未来我想还是会是大家很主要关心的一个这个重要的方向哈。那如果谈到这个高科技服务呢，我想就可以看2家公司哈，他们其实也都是受这个 AI， 尤其最近 AI 这个相关产业 把这些跟做 AI 相关领域的公司哦，也都带起来。
好，那燕文，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你再帮我们揭晓是哪些跟 AI 相关的公司上榜了，待会告诉大家。
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在台湾不到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我是林佑丽。
我是林可彤，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经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哇，海浪好美哦。
哎，小姐 啊台风季后要特别留意气象资讯，如果已经发布台风警报就注意不要到海边观浪或戏水哦。
哦，那为什么发布台风警报就不可以前往海边呢？
因为受台风影响，当海面的长浪靠近海边会形成突然的异常大浪，让在海边观浪戏水的游客来不及逃生而被卷走。
哦，好好好，非常谢谢您提醒哦。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大趋势家单元呢，为大家邀请到来宾是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全球繁体中文版的副总编辑张彦文，请彦文呢来跟我们分享好他们今年所做的上市上柜公司女性 CEO 的调查，这是每两年做一次的调查，从2021年开始进第三届了哈。那刚刚这个彦文已经帮我们分掉，这个有两位女性 CEO 呢，是蝉联的冠军哈。那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在 AI 产业的部分，这次在选拔里面呢其实占了蛮多数了。那刚刚有提到说有一些这个 AI 公司哈，他们的女性 CEO 表现也蛮杰出，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哪些公司值得提一提的呢？
好，我想最值得关注啊，就是微影这家
啊，是这个 AI 的崛起，这个帮助他这个、业绩是一飞冲天啊，股价也是一飞冲天啊，对不对？
是，就像这个微影董事长洪立宁哈，他其实在我们这个评比里面最惊人的一项这个指标哈，就是他任内的年平均 EPS 69.9块，
哇，
这个就是，对，但是其实不止啊，我想大家如果是关注一下他最近的那近期的 EPS 哈，比这更惊人，因为他前期还没有那么高，现在是一直在拉高，所以平均下来69.9块哈，已经相当惊人了哈。对，因为我们整体那个女性 CEO 的平均 EPS 是9.1块，那她是69.9块，
哇，
这个
超出平均太多了，
对，
是。
然后她股价，我想大家应该也知道，
一度
逼近3000块这种天价啊，所以她是这次在我们那个女性 CEO 评比上市企业里，她是第二名，
没错，是。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可以值得关注的啊，就是川湖。川湖这家公司可能大家比较不那么熟，
没那么熟，没熟。
但是其实这家公司啊，不管在我们的CEO 评比或者女性 CEO 评比啊，也都是多次入榜，表现非常好的一家公司。
是，
它是做什么呢？它做那个滑轨。它这个公司其实很有趣，我其实常常会想要去采访这家公司哈，不过他们也是蛮低调的。他们其实原来是做家具的滑轨，就是像我们拉抽屉啊。那个柜子啊，
是滑轮的那个，
对。但后来呢，他就转入高科技产业，他做伺服器的滑轨。大家不要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没什么，其实这个东西是有门槛的哈，要不然他也不会在这个领域能够有这么大的这个影响力哈，这么多钱哈。其实，因为他其实在我们这次评比的这个第三名就是川湖科技的总经理林淑珍哈，
他是
从2006年接任总经理。也快20年了哈，所以他的那个总股东报酬率是559.8这个比例哈，所以也是表现非常好的一家公司。然后他的那个像去年他们的EPS 64.59啊，就是相当惊人，一直都是表现非常好的一家低调，但是非常杰出的一家公司。
对，它也是股市里面的千金股哈，股价也是上千元的，就是了哈。好，那在这次你们的调查里面哈，我们刚刚有讲说比如说蝉联冠军的那两位杰出的女性 CEO 都是专业经理人，所以我想问一下，在这次你们的榜单上面有多少是专业经理人，有哪些是跟家族传承是有关的呢？
我想我们的那个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统计哈，像因为我们总共有，因为其实我们刚说上市20位，然后上柜十位，
对，
加起来应该是30位，对不对？
对。
但是其实我们只有29位，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余秀兰她是以环球金跟中美金两家公司同步上，
哇，她还占了两家，
对，所以我们30家公司里面只有29位的女性领导。
是。
刚才主持人问到这个问题呢，这里面有12位是创办人或者是共同创办人，
那
专业经理人是10位，10位大概是占30%，另外家族成员是占了7位，大概占20%。
所以家族不比例稍微低一点点就是嘛，这样看起来对不对？好，所以表示说女性CEO 的攫取啊， 不是靠家族事业，而是靠自己的专业，就是啊。我想这个也很重要哈。好，那我想在这次评比之后，你们也应该访问了一些杰出的女性 CEO， 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采访哪些 CEO？ 他们在讲到自己拿到的荣耀的时候感觉是什么，然后怎么带领这个公司走向这一刻嘞？
好，我觉得有一个。我们采访的哈很有趣的故事可以分享
啊，请说。
她是上柜女 CEO 第十名的元星科技的董事长陈慧玲哈，她其实接她原来是董娘，因为公司的创办人呢是她先生
哦，是
先生林孝平。如果大家对这个半导体产业比较熟悉的话，其实她是算是半导体产业的大佬哈。那她那时候她原来是在智元，就是。联电转
联电的对
对对
是
后来他之前在联电，后来自己出来创业，不算创业了，就是等于进入转投资的智元担任总经理，担任了15年。后来他又离开了智元，创立了这家叫做元星科技的公司啊，那个元就是日元的元，大家常看到那个
是，
但一般业界习惯叫他 M31 啊哈，
为什么？
因为 M31 呢。是一个距离地球250万光年在地表上可以肉眼可以见到的最遥远星系的名称。
哇，这还有一点点知识人才知道这个典故，对不对？那为什么这样定名？一定有它的意义吧？表示它很遥远。
因为他们做的是这个矽制材，就是做的就是半导体里面的 IP， 半导体里面的智慧财产。
是，
所以他们希望他们做的每一个 IP 都可以像这个。M31 这个星系一样充满无限的想象跟未来，他们当初取得这样的一个称号。那这个公司就是我们刚前面讲林孝平他创立的公司，可是呢2021年林孝平就因病过世了。
所以
在这个在这个之前，其实这个娘呢陈慧玲其实都是在家当家庭。
真的假的？她都没有在帮忙老公在事业上打拼，全职的家庭主妇都是了吗？
因为他讲了一个很有趣，其实也蛮感人的一个经历哈。因为他说他第一次进到他先生的办公室，就来到这个安一的他先生的办公室的时候，他是已经过世，他才第一次进到他的办公室。
真的假的？他从来没有进过他老公创立公司的办公室。
对，他以前从来不过问，几乎是不过问。
很难得坦白说当然也有啦，不是说没有这种这个夫妻这样这种情况，可是这么大的一个公司，基本上一般来讲可能还是会夫妻联手一起打造，就是那我很好奇，所以他对这个产业是完全不了解的，还是说他自己本身学的还是跟这个有关呢？
其实他学的跟这个有关啊，他本来就是资讯的博士，
清
大的资讯博士。
是是是。
然后其实他之前也曾经在易华电脑，易华电脑其实也是 M31 的算客户，他其实也在易华电脑担任过软体工程师，其实他之前就是在这个领域，只是后来他就淡出，就回家专心当家庭主妇，就没有比较没有再过问这些事，一直到他先生过世之后他才出来接下这个任务。
这其实也道出了有些女性在职场跟家庭两个选择之间的一些困境啊。看，听起来她的学经历也是非常厉害的，可是为了家庭，可能真的就是放弃了她的事业。然后呢，后来又因为老公骤逝，她不得不吧，哈，可以这么说，她不得不要来帮老公承续这个事业。所以，我相信她刚接手的时候一定有。很多的质疑声音吧，我相信员工甚至同业或外界一定会有这些声音出来，对不对？一个全职主妇怎么能够接手这么大的这个公司，对不对？
对，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他就是创办人林孝平刚过世的时候，连很多法人就开始大卖股票大家就觉得哇，这个怎么突然一下创办人，而且这个在业界这么有分量的一个。这个专业人士突然就这样过世了，那这个公司怎么办呢？然后又听到说，他太太要来，那他太太呢？之前大家都只知道，他不是之前也没有参与公司经营吗？
对，
就是印象中他就是一个深居简出的董事，所以对他的能力啦、性格啦、行事作风，通通都不知道，所以就觉得对这个公司没有，
没有信心啦、啊、嗯。
然后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哈，就是那时候才另外一个跟他同步也算是接班，从在创办人过世之后，从副总经理升任总经理啊，张元勋、嗯。那时候张元勋也才40几岁，啊，所以那时候外界形容的非常不好听，说他们只是一家孤儿寡母。
哎呦，还真的蛮难听的一个名字。对，所以总经理也是不能讲新手，就刚上任的总经理。然后这个 CEO 又是从来没有接触业务的这个遗孀。我想这个被质疑这种事情是正常的啦。可是他后来怎么证明他自己的能力？我的意思是说，他接手的时候真的是心中惶恐了，还是他自己知道自己有这份能力可以把这家公司撑下去？
其实他很有信心。
哦，真的哦。
对，那时候我们在采访的时候，一开始他就说他非常有自信，他有这能力，他完全有这个能力，他可以接下这份工作。
哦，
但是外界的质疑他没有办法说一时之间完全消弭，他只能慢慢的去做。比如说他开始去积极拜访客户，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因为那时候就有需要那个国外的那个券商的法说会，
嗯，是，
然后就建议他说，你虽然才刚上任，他那时候好像上任8个月，
嗯，
但是他的同事就建议他说，你虽然上任8个月，但是你必须应该要很快的进入状况，然后很快的回应外界，然后让证明自己的能力啊，让大家知道说你其实是有能力可以让这个公司继续成长发展去。所以他那时候就自己出来准备这件事情，然后就啊，在那是香港举行啊，所以他就必须要用英文对全球的投资人发言，然后接受他们提问。这个其实后来就让大家对这个公司慢慢的建立信心，然后公司后来就慢慢开始稳定的这样成长。
嗯，因为他这样的情况上任，我相信两大关卡要挑战，一个就是股东会，一个就是董事会，一个就是股东要对他信任嘛。要你刚刚也讲了，有人就开始大卖股票了嘛，对。那股东会当然也应该会受到一些质疑，那董事会也要支持嘛。所以你刚刚讲他一上任之后就也到国外去参加这些法说会，那表现应该也是不错吧，才有可能得到这个公司跟外界股东信任，对不对？
对，所以他2021年接任，2022、2023公司都是持续成长，所以就等于用他实际上的成绩哈，粉碎了这个外界的。
那管理上面呢，他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殊的方式让这个员工对他的向心力更强，创造公司这样的优良的业绩出来吗？
是，我觉得这些女性领导人哈，其实都有些看好像都是讲话轻声细语，其实如果跟他们谈话之后哈，都会发现其实他内心的性格哈都是颇为坚毅的。
嗯，
像陈慧琳他就说他讲话就是很也不拐弯抹角，然后他自己有的时候也会觉得，也这样会不会给同仁这个
压力
大？对，所以他现在会试着，比如说他想办法把讲话速度放慢一点，
嗯，
然后他也会想把头发留长一点。
哎，这个有差吗？
温柔
哦哦哦，头发留长比较温柔。哎，也是哦，短发看起来就比较干练的感觉了。
对对对，
是是是，嗯。
所以就是他管理风格上也会有一些调整，因为其实他自己也他知道他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慢慢去调整或慢慢跟外界沟通，他知道大家都已经以怀疑的眼光在看他，必须要很快上手，很快的证明自己。好，所以有时候他也会觉得哦，自己是不是太急了。所以有的时候也会提醒自己，哦，是不是要稍微慢一点，扎堆一点。
嗯，是。所以他一开始接任之后，面对这些质疑，他通过了这个考验之后，那接下来都一帆风顺吗？还是在经营的过程中，也是有碰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哦，其实他们去年就是因为他们公司成立3年，那去年就是第一次的衰退。
哦，已经开始有衰退的情况了。哦，是。
那但他们对这个也有提出解释哈，因为他们原来是要跟 Intel 是要有一个相关的合作哈，
是。
但是我想大家如果有注意这个产业动态的话哈，其实 Intel
自己都很惨了吧？
对
对，
后来换了他们的这个执行长，
对，
所以他们已经跟前任的执行长都见过面了哈，就没想到前任执行长自己都没有
成绩，那新任的执行长就不合作了吗？
对，
哦，
那个是因为那个。等于说他们这个合作案后来就没有成，那这个原来是他们 原来是计划中会占他们去年的营收很大一块的一个案子，但是没有成，所以就造成这个公司成立以来第一次的衰退。所以企业经营有时候风险还是很多，内在的、外在的，像关税这种大家没有办法控制的条件，其实随时都在考验这些经理人的这个。
对啦，其实不是女性啊，就算男性也一样啊，要进一个公司啊，不是现在好就永远好啊，一定会面临各种不一样的挑战，不断的接踵而来哈。那我想你们做这个女性 CEO 的调查，其实也是要告诉大家，哎，这些女性 CEO 在帮公司创造一个非常良好的成绩，它的过程其实也有一些辛苦的地方所在哈。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哎，可以去参考这一期的《哈佛商业评论杂志》这次的这个女性 CEO 的调查呢，里面有非常完整的报道哈，也去看看这些女性 CEO 怎么样带领公司成长哈。就像这个燕文讲，不是有性别歧视特别挑女性，而是因为女力的崛起的确是全球的一个趋势啊。我们也借由这个调查把这个趋势告诉大家就是了。好，今天非常谢谢燕文，谢谢。
谢谢大家。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与强者为伍，009811就是关键。集结美股50大企业核心战力，攻守皆能。
快搜寻009811，统一美国50 ETF，加入美股精锐战队。7月29日挂牌，下单代号00981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呐。
啊，他这次出来，我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了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弄溜连，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更生人回归社会好，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助毒品更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